圣经，荧幕上会打出来，马太五章二十二节，然后二十八节，然后三十九、四十四节。我们一起念：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罗利的，难免地狱的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判奸淫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拿好东西给穷的人吗？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说过了，清心不是去修道院，不是到沙漠中，也不是到旷野里，也不是打坐在柱顶上面。请问清心修道院应该在哪里？在你家的书房，没书房的家，在你家的餐厅、客厅，凡是可以安静下来来亲近神，在书房里，不是看武侠小说，乃是读圣经，乃是祈祷，乃是乐意寻求神的面。圣经说寻找的就必什么，叩门的就给他什么，开门。当你有心寻求，可能你只是想懂一点圣经的道理，但天父把什么东西要给你，好东西要给你啊！所以当你去寻求，可能你求的是次好，上帝把最好的给你。那今天我要继续把清心这一部分加以强调，如果时间充分的话，我会讲完和睦，讲完为义受逼迫，不过看样子希望不大。清心，记住，由虚心开始。见神是由靠神持续，清心是由虚心开始。我们已经讲过很多，虚心就是邻里贫穷，
无依无靠，专心靠神，专心靠基督，神赐的弥赛亚。所以清心由虚心开始，虚心带来悔改认罪哀痛，带来温柔，向神柔顺，不再刚硬抵挡神，带来了饥渴慕义，知道自己不义，寻求神赏赐给我们他的义，带领我们过义的人生，经历神的恩典，前世福，应该晓得神是蛮有连续，我们把连续活出来，晓得神的圣洁，所以越来越追求清心，清心见神，继续靠神清心。清心不是十年前一次，不是五年前一次，清心是要持续不断，清心是要不断进步， 所以从虚心开始，凡还没有虚心的人，你很难清心。什么叫虚心？如果你还没有真诚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哀痛求神赦免，求耶稣基督拯救，求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还没有虚心的话，清心是达不到的。上礼拜我们讲过了，不管东方和尚尼姑跑到深山，不管西方修道士修女躲在修道院，不是真正清心的途径。当你虚心承认自己的罪过，来到神面前仰望神的怜悯，神说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神说他虽然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与谦卑痛悔的心灵同居。神要借他儿子耶稣的血把我们污秽的心洗净。他说你们的罪虽如朱红必变成雪白，我们的罪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话语。那么我们如果10年前20年前真诚悔改虚心接受了主耶稣，记住你只有靠神的力量，靠神的恩典，你才可能继续不断的清心。因为登山宝训就是讲心的问题，在很早以前跟各位已经讲过了。耶稣强调不是杀人才叫犯罪，杀人的原因因为心里面恨人，所以恨人的心这是要解决的问题，而恨人的心人自己除不掉的，唯有上帝的恩典。所以耶稣他说他来了不是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他来是要做什么？成全律法。他知道我们成全不了的，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神的标准。我们说哦，我不杀人，不杀人这不是神的标准。耶稣提出来了神的标准，我们向弟兄动怒恨人，在神看这是类同的罪恶。那圣经十诫说不可奸淫，可能我们一辈子没有犯正式的奸淫。耶稣说看见妇女心中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了。有的人起誓，用起誓的方法表示他的真诚，耶稣说不必靠外面的起誓掩盖内心的虚谎，要有真诚的心。这种真诚的心我们人也是做不到，我们报复的心要除去，这个也除不去。我们做到最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你打掉我一颗牙，我只打你一颗牙，不打两颗牙，这就合乎标准了。但是报复的心人在心里都有，耶稣说我们是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的仇敌祷告。所以在人的标准我们达不到，在人的标准神的标准我们都达不到。神所要求的是内心不恨人，内心不淫念，内心不虚谎，内心不报仇，内心能爱人。那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有？怎么能够有？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所以记住登山宝训到了最后，耶稣说凡祈求的就什么？哎，你们刚刚圣经读了就忘了。凡祈求就什么？得着。叩门的就开门。我们求 可能求的还不够好。那么耶稣回答说，天父岂不更将什么给我们？好东西给我们。如果你希望内心的仇恨都除掉，你就求主啊，我没有爱心，我会产生仇恨的心，求你把好东西给我，让你充满神的爱。如果心中有淫乱的念头，你说神啊，我希望圣洁，请你把圣洁的心给我，他就把好东西给你。你祈求真诚，祈求饶恕，祈求爱仇敌，那种极其伟大的爱，神就越来越给你。所以清心从虚心开始，见神是由靠神持续，若不靠着神的恩典，不靠着基督的成全，我们实在没有人能够真正达到清心的境界。各位知道有人研究过修道院在干什么？修道院很多了，他一天都很忙的。但是有些修道院，像马丁路德，他自己是修道院院长，他说他试验过，为了要清心，鞭打几声，因为这个人要受一点鞭打，没人打他，自己打，鞭打。但是打完之后，请问是不是内心就完全变好了？变好变不好？变不好的。他跑到在这个中世纪经常渴慕爬天梯，听过爬天梯没有啊？没有啊。 OK， 天梯是在罗马一个礼拜堂，不是很大的礼拜堂，在礼拜堂里有一段楼梯，这一段楼梯是罗马皇帝从耶路撒冷把主耶稣受比拉多审判的那个阶梯搬到罗马去了，搬到罗马盖在一个礼拜堂里面。那那个阶梯，主耶稣头戴荆棘冠冕，受了众人兵丁的鞭打，所以很多血流在地上。然后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审判耶稣以后把这整个楼梯搬到罗马，在罗马礼拜堂里面，然后用木头把它遮盖，有血滴的地方用玻璃把它露出来。从中世纪开始，凡敬虔追求，他们就到这一个礼拜堂去爬天梯。这个楼梯我忘了，大概只有30几层而已，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层是跪着上去的，特别到了有玻璃窗的地方，看到里面说是有血滴，迫切在那边流泪哀哭的祷告认罪，求耶稣的洁净。到今天还有，不过他这个跪的天梯旁边有另外一个楼梯，那我就没有跟他们一起跪上去，要跪很久啊，一两个钟头才跪上去的。他们都很慢，跪在那边祷告，然后默想，再跪一层，这要爬天梯。那我本来也想爬一爬，不过想不太要爬一个钟头啊，大家都在那边跪着，我就从旁边楼梯走上去，不到一分钟就走上去了，就走到顶上去了，从上面看下来。马丁路德也去爬天梯，鞭打几声去爬天梯，他以后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啊，都没有用，以自己的努力行为想达到，他说我达不到。所以最后特别强调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的四个字，大家都会背，哪四个字啊？因信称义，不是靠我的苦修，不是靠我的自己的行为，你做不到的。那么各位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美好，我们的罪不是靠自己，乃是耶稣的宝血白白的恩典洗清我们。但接下来很多基督徒就天天犯罪再来悔改，犯罪再来悔改，反正耶稣宝血洗净白白的恩典，这是不对的。耶稣来了，他要成全律法，他来了，他要用他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赐给我们清洁的心，但是你要靠神。如果你不叩门，门没有开；如果你不祈求，你没有得着；如果你求神恩待你，求神带领你，你在每一天书房里面，在你灵修的时候，你就仰望神，你读到一节圣经，你知道你做不到，你就求神的大能来扶庇你，求神改变你，你求求求，靠主就越来越见神的面，那个恨人的心就变爱人的心，那个淫乱的意念变成圣洁的意念，虚谎的意念变成真诚，报复变成饶恕，讨厌仇敌会变成爱仇敌，这实在是很高超的，很高超。我们中间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顺便讲一个，前天晚上我们一位冯教授在我们中间冯新弟兄，他去学生学者团去讲道，我就跟去听讲得很好，但是我学会一件事情，我是从来没有好好研究这个大陆的一些作品。他讲了一个雷锋的诗，雷锋认不认识啊？你们认识？我不认识，我真的不晓得雷锋是何许人也啊！雷锋好像是人民伟大的榜样，是不是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雷锋的诗里面写得很不错，那一首他说：“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给他扫掉啊！”但是最后一句我不太喜欢。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哎呀，我听完之后心中有一点，哇，这很厉害如果这是全体人民的榜样，哇，这有点紧张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教训更高一点吧，我们基督徒美好的人生榜样，耶稣说我们要不要以眼还眼，不要以牙还牙，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所以主耶稣自己被人钉在十字架，他第一句话就是父啊，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基督徒的层次是很高的，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活在一个很高的层次里面这个人间的榜样远远不如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要跟着学，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这要是靠神靠基督来不断的成全我们那么主耶稣说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的这个也是非常困难，特别弟兄们这是耶稣对弟兄们讲的话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的人被神所造，在神创造里面这个性的功能是美好的，是上帝创造里面的智慧美好的，但性的功能上帝有限制的，这是神设计的婚姻，神设计的夫妻关系凡是夫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犯罪，都得罪神所以淫乱那么从这个主耶稣讲不是行为而已，连意念都要求神赏赐 清洁的心，这个相当不容易啊！要靠主，你不靠主，今天我们看到连天主教的神父，他们虽然说是守独身呢，可是却带来了天主教的一个大震撼啊！最近大概就有300位出了性丑闻。很多人告天主教的教堂有几间已经倒闭了，赔不起啊，这是真的事情啊。有一些统计数字，过去50年来，只是大家没有去研究，现在发觉大概至少3000件这一种神父犯罪的事情，这很可怕的。因为圣经里面原来设计性的功能是好的，照理说神是注重婚姻的，神是注重每一个男士应该有他的妻子，女士有他的丈夫，这是圣经的原则。除了很少数特别的恩赐，像施洗约翰没有结婚，当然主耶稣本身没有结婚，保罗没有结婚，这些是有独身的恩赐，他能够有神的恩典力量，无论在心理上在生理上，他的独身都能保持非常美好圣洁，其他都要寻求神赐给你的配偶，而且神也一定会赐的，神会美好的带领。但是乱搞这种关系的是神所弃绝的，不可以的，是今天社会的混乱，这个世界太乱了，就是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有很多人说美国现在也很特别严重，太自由，每一年大概有80亿美金呢，80亿美金都在从事这个色情行业有关的东西，杂志也好，影片也好，光碟也好，这些东西害了许多许多人。那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求神把好东西给我们，求神把圣洁的心给我们。那我附带提一下，这是对弟兄们讲的，我前几次讲道讲过了，你的太太是上帝给你，对你而言是什么？都忘记了哈，还是你不愿意讲啊，弟兄们啊，上帝给你的太太是对你什么？最好的，不讲的记住啊，不能不讲啊，因为这是上帝给最好。这是我们讲过这个道哈，所以如果上帝给你是最好的，那比方说吧，你家太太是西施这么好，马路上的是什么施啊？东施。那你看到东施，你去想想西施就好了嘛，对不对哈？你就不会想了嘛，东施看了过去就算了哈。请问弟兄们，你太太是什么施？蓝一刚哈，请问你家那一位宝贝丽娟哈，什么施啊？马路上的妇女什么施啊？感谢主啊。那请问弟兄，请你们回答，这个世界东施多还是西施多？答不清楚了，西施只有一个，就是你家那个，西施很少啊，都是东施。姐妹们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把你们讲得不好，就是说你要心里知道啊，你所上帝预备的，上帝所给你的是最好的嘛。所以看见妇女就不要动一念了，就感谢神给我最好的，感谢神让我有美满的婚姻，让我能够非常的感谢上帝所赐的所造的上帝的美好。当然我们知道要靠主的恩典，圣洁的动力，你时时想到主，想到主与我同在，想到主的恩典，想到主的大能，你就越来越能脱离这一个世代的困扰。凡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再一次 请你好好祷告。上帝没有说要守独身的，告诉你要守独身的，没有给你这个恩赐的，你是应该寻求等候上帝给你的预备。你如果今天还没找到，是因为你现在找的还不是最好的，对你而言上帝要把最好的给你。那这个天主教禁止神父结婚是不对的，初代教会没有这个规定的嘛，完全没有的。保罗是特殊的。那考你们，彼得结婚了没有啊？哎，怎么知道结婚了？哎，有岳母，对了，有岳母是一定结婚的嘛，对不对哈？那不然岳母哪里来的？圣经说岳母生病了，主耶稣去帮他岳母祷告。彼得是他天主教尊他为第一任教皇，他是有妻子的，所以教会早期都有结婚的，没有不结婚的，少数人不结婚。那到了公元第二世纪以后啊，因为那个时候信徒也多起来，参差不齐，道德上面有很多混乱，所以就有一些教会领袖就斥责各种淫乱的事。你看连哥林多教会第一世就乱七八糟，以后那个有很多事情不能合于神的要求，他们就渐渐不结婚，然后鼓励弟兄姊妹要保持圣洁，但结婚的还是很多很多，所有教会领袖大半都结婚。一直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不同意见，那有人提出来说应该不要结婚，可是大半意见应该要结婚。一直到公元第六世纪，罗马皇帝Justinian 这一个皇帝他下命令了，他说神职人员凡是有儿女的都结婚的，有儿女的不能够当主教，不能够当大主教，凡是到了高层次的大主教以上都不能够有儿女，如果已经结婚的要待妻子如姐妹。这是罗马第六世纪罗马皇帝下这个命令，但是大半的教士们都不理他，这个规矩没有圣经的原则。但是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延续到公元1139年。我顺便再提一下哈，顺便考你们一个圣经历史的问题，你们晓不晓得东方教会希腊正教跟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正式分家两边为仇是公元哪一年啊？哎，答对了哈，我听到了，1054年。1054年，东方大主教长跟西方所谓的教皇就正式变成互相赶出，把对方赶出教会，变成互相咒诅，这是很可悲的，很可悲的。那么1054年以后，西方教会天主教慢慢的发展到1139年，在他们的 Lateran 会议，就是罗马梵蒂冈里面的宫殿的教堂，才定下天主教的神父不许结婚。所以我顺便考你们一下，到现在为止东正教的神父结婚还是不结婚？都结婚的。有很多高阶层主教他们自己自愿不结婚，东正教到现在为止。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天主教以后慢慢发展到了正式严格，是到了第17世纪，神父通通不许结婚，神父修女都不许结婚。但如果有这样恩赐的，感谢主，他们能够为主的工作，为主的名守独身，专心一意。但事实上 出了这么大的纰漏，所以很多人跟教皇建议要把这一条改掉，到现在还改不动，没有办法改。那么我讲这个的重点是，弟兄姊妹，神 所创造性的功能是好的，神有他崇高的旨意，在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预表基督与教会的美好连结，让家庭真正一个美好的生活，而有敬虔的后代，这是神的设计。魔鬼就强力的来破坏，魔鬼想尽办法要让家庭被破坏，让神的设计，让神的工作不能够美好的进行，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们请记住，上帝给你的配偶是对你最好的，每看到妇女就想到你的太太，这是我家的西施宝贝在家里，这个看过就算了。不过看到教会姐妹，我们还是要用姐妹之心，彼此还是爱姐妹的，不能够说讨厌恨姐妹，没有的。但是我们的心保持圣洁，心靠主，能够真的以弟兄姊妹之情相待，这是非常难的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要靠主。那么主耶稣说，你也要壮士断腕的决心，你要没有这个决心在神面前。所以耶稣说，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要干什么？挖出来。右手叫你跌倒，你要干什么？砍掉。当然这是一种加强语气的一种让你决心，你真的有心，你没有心你在那边糊弄不行的。所以祈求的就给你们，要真心的求，要迫切的求，要诚恳的求。当你真诚这样叩门祈求，上帝大能的作为会临到你身上，你会经验奇妙的改变，你会经验一个高超的人生，一个美善的人生。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请你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什么一个什么精神寄托一下然后我就到教会好像听听诗班这么好听的歌听歌，歌听很多很多人也很会唱，但是我们诗班唱的是圣诗，是上帝那荣耀美善的诗歌，圣洁的声音唱出来。那我们到教会里要得着一个崇高的人生，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那就是圣灵重生我们，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不断地结出美善的果子，然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越彰显主耶稣基督。以至于上礼拜我就问过你们俩，保罗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活着就是什么？基督。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境界了，所以把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圣洁、真诚、饶恕那一种无比的爱心活出来，那这是基督徒崇高的人生。所以我们信耶稣罪得赦免，虚心来开始，然后靠神就不断见神的面，你越见神的面，神的荣光就越能够照亮你的心，充满你的心，以后你出去的时候就什么焕发了，不会讲啊，这中文呢不是考英文的，你就什么焕发了，荣光焕发，那就是上帝的荣光。我们见主的荣光，能够分享上帝的荣光，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就能够照亮在黑暗中的人那么我最后做两个见证就结束了。各位大概都听过有一个药房CVS 听过没有听过，还有一个 Rite Aid 听过没有都听过我怎么这么多生病的都去买药 你们晓不晓得这两个药房的前身有一个很大的药房，现在没有了，很少了哈。以后这个药房被这两个都买去了。前面那个药房叫什么名字啊？哎，感谢主哦，你们这边，哎，亚特兰大有没有 Acre 啊？哦，也有啊。OK， 我以为是北方才有。OK， 对不起啊，我是北方来的哈、啊。对你们南方哦，不是，对我们南方还不是那么熟哈、啊。这个 Acre 这是过去美国第四大全美的连环药房卖东西的。因为美国药房很奇怪，啊，牙刷都卖啊，它是毛巾也有啊，这个药房什么都有，杂货店了、啊，都不药房为主，它是全美国第四大连环的这种啊杂货店一类的药房。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啊，很多竞争，那有些这种杂货店就卖 Playboy。杂志 Acre 老板是好基督徒，面临这个竞争，因为这个这种色情书刊登出来，很多人跑去别的店去买了。但是这个老板他信靠基督，像仰望神，他说我绝对不买，绝对不卖这个东西啊。以后的确一下子生意掉了，给人家抢去了啊，很多人劝他你卖吧。他说我坚决不卖，倒闭都不卖。没想到过一段日子啊，很多家庭主妇带着孩子都不去别的店，都跑 Acre 来了，因为他避免他的孩子看那些不好的杂志。结果一转结之下， Acre 就越来越兴旺，这个靠神壮士断腕。请问赚钱重要还是清心重要？哎，我不应该问你们哈，你们问你们都白问了，要去问世界上的人。很多人走在世界的路上远远爱过清心，但是感谢神，他们生意做得很好。后来 我不知道中间过程是怎样，大概这个人老都要退休了嘛，对不对？不晓怎样，后来就是一部分卖给 CVS， 一部分卖给了 Rite Aid， 这两个也都是很大的药房了。如果我们面对某些问题，你要有决心，决心之外要靠神，不是你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的。但是你连决心都没有，你就主耶稣讲的这么明白，右眼挖出来，右手砍掉，那不是要你真砍，但是你要决心的、啊。然后干什么？靠主啊，主啊，我做不到，求你的大能，求你做工，上帝一定会做工。那顺便说，这不是只有弟兄要注意啊。这样的情况下，请问弟兄还会不会有小三出现？会不会有啊？不会了嘛，怎么会有小三？今天据全世界调查，离婚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丈夫有小三，不信你们去查。全世界离婚的第一个原因，最大原因就是这个男的不听话。弟兄们记住啊，这是全世界调查的结果，弟兄们有小三，如果你真的清心，小三就没有了，小三无从出现。那附带我，因为这也是我从别台湾听来的哈，弟兄会有小三，姐妹也可能会有什么小王，小三加一数就是小王哈。哎，姐妹们，请你记住啊，当你嫁给你丈夫的时候，他一定是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啊，哦，白马王子才嫁给他，对不对哈？那要是一个什么什么灰驴小子不嫁了哈，白马王子嫁了，那你丈夫老了，他变什么王子了？老马王子啊？不是啊，还是白马王子啊？你们的师班的姐妹刚刚打什么老马王子？这岂有此理啊！白马王子啊，永远是你的心目中的什么王子啊？白马王子，答对了哈。 所以啊，前面也不会有小王的啦。那教会就能够美好的家庭。今天家庭问题很严重啊，亲爱弟兄姊妹，好，我不要讲这里啊，这里是我们呐啊，我讲他们，他们是若哥啊，我从若哥来的啊，他们问题也很严重，婚姻讲很严重啊，是基督徒哎，在基督徒中间，家庭吵到后来离开，然后分居，然后离婚。这实在是上帝最伤心的事情，是上帝最不喜痛苦的事情，因为破坏他的设计，破坏他的计划，这都是魔鬼在里面的工作。我们这边感谢主，我希望都没有，希望上帝保守恩典，弟兄没小三，姐妹没什么，大家清心都见什么，见神，而且靠神继续不断健身，健身不是一天两天就完了，一次两次就过了。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哈。在画家里面有一位很特别的，这位是基督徒画家，非常有名的，这个法国的画家米勒。这个米勒这个画家画几幅世界名画，可能各位都看过蛇穗，看过没有啊？那个在田里面蛇穗的画，那还有晚钟，在田里面远远的一个教堂，那个晚钟啊，那很多这种田野风光，这是世界第一名的画家啊。那这些画现在也都存在巴黎的一个博物馆里面啊，奥赛博物馆，不是在罗浮宫。这些画怎么会这样产生呢？他从小喜欢画画，但是家里是一个农夫的儿子，而这个农夫是贫困的农夫，不是很有钱的农夫，他的家乡就是诺曼底，就是这个二次大战诺曼底登陆的这个地区的一个农夫的儿子，但是很贫困，没有钱去学，他的爸爸妈妈祖母都是虔诚基督徒。哎，农村的一些邻居一看这么会画，大家就凑钱送他到巴黎学画，就去了。临走以前，他的基督徒祖母切切叮咛说，米勒，你现在去学画，记住，如果你一天成为画家，在你成为画家之前，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宁可死不要你违背上帝，这是殷切交代。那么那个时候19世纪中叶，他到了这个巴黎学画，巴黎那个时候的画风都在画裸体的女人，画了之后才有人卖，才有办法去，所以他到了那边学画都在画这个，他因为这老师都教这个，他以后就也画，以后就画展就卖，果然就卖得很好。有一次他画展卖这些画的时候，那有一些人买的人在那边评头论足，谈论的一些这个污秽的言语，他听完之后就想到，哎呀，我的祖母切切叮咛我，你成为画家之前你是先成为基督徒，我宁可死我不要你违背上帝。他心中起了很大的征战，以后他就离开巴黎，把巴黎的所有事业通通结束，回到诺曼底的农家，每天就在田地里面作画，以后就画出了蛇穗，画出了晚钟，画出了播种者，画出了牧羊人，这一些的非常有名的世界名画出来。他也是有个决心，若有得罪神的，宁可死我都不要做。那当然这不是靠我们的力量能做到，当你有决心，祈求的就必什么得着， 叩门的就给你什么？你求的，上帝把什么给你？好东西给你，你会心里得到满足，得到力量。然后不要忘记，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我们能成全。所以常常亲近主，常常记住你的修道院在哪里？书房。在书房干什么？灵修，读经、祈祷、默想，与神交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荣光一定会充满你，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你的家庭成为一个美好的基督徒家庭。当大家来到教会，这个教会成为什么教会？成为美好的基督教会。这么简单的不会推理啊，好吧，有一些话以后再讲，今天大概讲到这里。好，所以我没有讲完，和睦我没讲，为义受逼迫也没讲，下礼拜讲。下礼拜我答应不外出，不是长老们没让我外出，好吧。愿神赐福在座每一位，特别如果有慕道朋友，你真正要得着耶稣基督，美善崇高，真正是永恒的人生，那不是一个宗教寄托而已。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借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还拯救我们进入荣耀，能活出崇高美善这样美好的人生。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真的愿意靠主天天得胜，天天见主的面，能够恩上加恩，以致荣上加荣，在这世上彰显主耶稣的荣光，照亮黑暗的人群。请垂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回应诗歌就不唱了。我们接下来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感谢为我们复活，也等候他要再来接我们。所有的朋友，慕道朋友，欢迎你留下来参加，不过避免混乱，将来这个饼和杯请你们暂时不要拿。基督徒信主的，已经悔改信耶稣受洗的，我们一同领受这饼杯。还没有信主受洗的，欢迎你快快信主，快快受洗，得着神赐的福分，同领这饼和杯。我来念这一段圣经，各位请起立来听啊。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有一分钟时间，请众弟兄姊妹自己祈祷，一面感谢主耶稣的救赎，纪念他为我们死，等候他再来，也审查自己的行为和内心，若有亏欠，求主宝血洗净，悔改认罪，主必赦免，我们就领主的饼杯，必蒙益处。一分钟时间，现在开始。亲爱天父，众圣徒所献上的感恩，所纪念的话语心思，直到都蒙悦纳了。我们相信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升天，在父宝座右边，恩主耶稣，这时候你会领导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等候你快快再来，我们的心也求你在里面掌权作王。因你大能的成全，我们能今天达到美善的境界，更荣神一人。相信主必奇妙做工在我们心里，悦纳我们以下要进行领饼杯的整个过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第一节，同来拨饼。
敬拜我主，哦主，我求你怜悯。
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相信主悦纳，相信主在我们中间。 请第二节，请打出来。
让我们同饮主杯，纪念主。让我们同饮主杯，纪念主。当我们同去去面向朝阳敬拜我主，哦主，我求你怜悯。们齐声赞美纪念主，让我们齐声赞美纪念主。当我们同举起面向朝阳主，
我们存感恩敬拜的心，一同领受主的饼。主耶稣被卖那一夜，吃完了晚餐，也拿起杯来祝谢。这杯是用主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纪念他。我们来唱《有一日》。有一日，天上充满赞美声音；有一日，是罪恶及黑暗，主耶稣有天接通真理降临，主在人中间做我好牧人，主身为爱我，主是为救埋葬我旧人，除去我罪孽，荣耀救主升天，使我得称义，
他再来，哦，荣耀日子，有一日人领他心到哥哥他。
一日他再来，荣耀的日子，我们羡慕等候，我们用感恩期待敬畏的心同领主的杯。我们起立唱副歌，副歌主
再等一下，请再谈一谈啊，副歌，副歌。
主生为爱我，预备唱。
主生为爱我，主死为救我，埋葬我救人，除去我罪孽。要救主升天，使我得称义。一日他再来，哦，荣耀日子。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继续以马内利。请坐。
好，来欢迎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好，我们热烈欢迎刘德华。这位刘德华先生是来自湖南，不是香港，可是也是刘德华，欢迎欢迎，请坐。第二位是刘泽阳，刘泽阳先生，欢迎欢迎。下一位是吴婷莹，欢迎。再下一位是江纽金， 好，等一下一位是戴植中，还有陈红。下一位是李婷，欢迎。下一位是郑小佳。好，再下一位。好，请问在我在大家的左手边有没有？中间左手，中间右手，大家的右手边有没有？好，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在福音班，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为何说宇宙有中神，有真神？希望慕道的朋友呢，待会儿能够到这个20210教室去上课。然后今天的是我们教会第一次有什么有中式的午餐希望大家热烈的享用啊，然后色香味俱全，然后每一份呢是自由奉献，工本费5块钱，然后下午1:15在206教室有团契的预茶，然后在205教室1点要请团契的辅导同工，还有教会的执事同工到205教室1点有一个聘牧委员会的一个沟通会，那请新来的朋友待会儿都能够出来，然后到钢琴的旁边，我们有专人在那边跟您介绍教会，谢谢，请大家默祷以后去上主日学。